们看第五个，说身受处时修时者，说我们身在受处的时候，也就是身体接触到外境的时候呢，那怎么来修止？他说随所接触即知如影，幻化不实。这里呢就是他的比喻，就是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这些那么把它带进来，就是说，那么也就是说只说我们那么眼耳鼻舌身意对一切法的这种的对境的时候呢，其实都叫做有为法，这样知道吗？那么因此《金刚经》的说，我们应观一切有为法如什么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你能够那么在身受处的时候，自己也随时马上觉察到说身的这个处呢，当下他知道就好像是如影一样的幻化不实。影子有没有人把它当作真实的？绝对不会，对不对？我们会把身当作真实，但是不会把影子当作真实的。好，因此既然知道它像影一样那么这个处，因此如果是受顺情的这种乐处的话呢，你也不会起贪着。既然知道它是如梦幻泡影的话呢，当你受到的那个乐处也知道说是暂时的不是究竟永恒的，所以说马上就怎么能够远离它。这里的处当然包括男女的接触的深处，还有包括我们自己说对衣服啦，还有对各种的，例如说像天气里面的这种的冷暖啊，这些都叫做处，知道吗？那么你在这里是顺你的情的，那你知道它如梦幻泡影的话呢，你也不会起这个贪着。那么如果受到为情的这种苦处呢，你也不会起嗔恼。例如说天气冷，你觉得不舒服，你就多加一件衣服嘛。那要不要为这个天气冷呢而生起什么呀？烦恼，说这个老天真讨厌，弄得这么冷做什么？所以说这样子我们就讲说，对这个苦境的话呢，也不会起嗔恼。那么受这个什么非为非顺的处的时候，也不起异想分别。前面大部分都告诉我们说不要起分别，这里为什么又加异想？处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比较性。往往我们这个处呢，会跟前面以前所曾经接触过的比较，一比较的时候就会觉得，以前的比较好啊，以前的什么比较漂亮啊，以前的什么比较美啊，以前的比较怎么样啊，所以说它会有臆想，懂吗？就是回忆，那么以前的或者什么臆想未发生的，你现在得到这个处以后，然后自己会盘言，哎呀，下一次还希望这个色怎么样，得到的处会更美怎么样，更好。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讲说处的时候呢，容易带动起什么这种的臆想当然这从臆想里面不究竟里面就又起种种的分别心，是不是？所以说这里面的文字呢，有时候我是觉得说妙就妙在哪里，妙在它每一个地方的把我们的根尘世那么眼耳鼻舌身那么这些对境的时候产生的那种特色，懂吗？都会把它表达出来例如这里它是说比较属于臆想，前面那个对色的时候会产生怎么样颠倒，有没有无明，对不对？无明分别颠倒这一类的，然后有的是什么样，那么就是分别那么总之就是它会描写出那么某一类的特色，然后呢最主要还是分别，懂吗？那分别起所有的妄当下就变成升起的，那么你就执着在那里。所以说在这时候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能够对非为非顺的境不起意念分别的话呢，那就叫做修止那么其实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讲说顺受乐的时候，顺情的时候，还是不顺情的时候，其实也还是有臆想分别，知道吗？不是只有非为非顺的时候才有臆想分别。 好，他因何心深受触时的修观，他因作是念轻重冷暖滑涩等法，名之为触。看到没有？我们刚才讲说触有多少？触就是你身体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很重啊，接触到的时候很重啊，很轻啊，有没有？我们穿到衣服说，有这个衣服保暖，虽然保暖，但是怎么样？太重了。像以前的很多的衣服怎么样？蛮保暖，但是穿起来怎么样？压得我们自己呢，都走路啦或者动作啦，都觉得蛮拖累的，这就是重。那有时候呢，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太轻了，这都是触的感觉。还有什么冷跟暖？冷跟暖也是一种触的感觉。哦，那么滑跟涩也是一样。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滑，哦，或者很涩？例如说像我们现在。哦，手摸到这一尊汉白衣的佛像的时候，哎，你摸过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哦，很滑。那如果像它没有打磨的地方，你摸起来就怎么样？觉得很粗，很粗淡，就怎么样？手的触感就不好，就觉得很涩。哦，所以涩滑这些，哦，冷暖轻重，哦，那么滑涩这些都叫做什么？都叫做触，好吗？所以触。哦，是身体接触以后的那感觉，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触，了解吗？所以触法其实是身体跟尘接受以后所产生的那身的接受，我们叫做触。哦，那么头等六分名之为身。那么什么叫身？就包括头了，然后呢？手脚身体这样六个合起来叫做什么？六份，对不对？头是一份，身体是一份，两只脚是一份，两只手是一份，合起来叫做什么？六体。六份或者六体。我们说六体不勤，有没有？六体就指我们的身体的意思。你说是怎么会有六个呢？头身这样两个，两只脚两只手合起来总共就六个，所以叫做什么？六份。说头这些啊，哦，总共身体两只脚两只手这六个叫做身。哦，那么知道说触性虚假，哦，这个分别观察以后说这些啊，哦，就身体这六个部位去接触到什么尘的时候产生轻重冷暖滑涩的这种感觉，都叫做什么？都叫做触。那触的这种真实呢，有没有真实？它是虚假的，是因缘和合的时候，暂时和合的时候你有那份感觉，但是你要追查它实际的真实相是不可得的，所以叫做触性虚假。哦，那么人其实呢在触里面真的也是，哦，生起很多的烦恼。例如说你们要穿好的衣服啊，对不对？哦，要吃好吃的东西，这也都是属于触，哦，爽口的，其实有时候严格讲起来也叫触，知道吗？哦，不只是味而已，爽口的话有时候就是一种接触的感觉，不只是味道。哦，那么呢，他因此急得知道触性虚假，那么身亦不实，就知道身四大合合而成的也不是怎么样真实的。那么因此这些合得合的因缘让我们产生什么？产生身世。里面只要有一个不合合，就没有身世的产生。然后如果身世产生又没有关系，你不要产生意识的执着分别的话，它也不会产生什么这么多的生死烦恼业缘，就是又加上什么意识的分别执着，然后贪恋，那么就在这里产生什么苦乐等相。那么苦乐等相是在哪里？从意想分别里面，所以它加一个意想很重要，是有经过比较性的。意想是经过跟前面那么所发生过的加以比较，加以比较以后，你得知知道说哦，这个是比较快乐的。所以快乐是有比较性的，苦也是有比较性的，有没有？跟你自己比较。大部分是跟自己的过去的经验比较，哦，所以叫做意想，所以就会有这些 意想分别苦乐这些相产生，所以叫做受处。那么有这受处的时候呢，我们当下就要反观说缘处的心不见他的什么真实的相妙可得，那么于是就知道受处者就是这个住，就是受处者，就是接受到处的这种感觉的人，以及所有的这些法，这些法是什么，就是能暖轻重色华，这些叫法，这些法都毕竟怎么样空寂，这叫修观然后第六是意中意知法中修止观相那么意我们是讲是言法，知道吗？所以这个意，有时候我们言的东西呢那么是有真正的前面的这相可得，叫做有表相。有时候也我们言的那个法呢，根本是属于什么，那么属于无表相的，懂吗？就根本没有那个形象可得的，但是你也会怎么样去言它。例如像前程隐士，已经怎么样，根本都没有相可得的，已经早就卸掉了，已经过去了，可是你还会盘言它。那这样子的它就是什么，没有真正的那个相存在没有那个表象存在。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眼睛看到这个什么，看到东西美好的东西，那你就升起那种分别贪爱的心的话，这叫做眼心对这个沉浸的时候，对这个法的时候是有表象的东西所以说心言的东西是蛮有意思的，甚至于心言有时候呢，那么连包括做梦的时候的这个梦境里面的分别还有沉浸的贪恋，这都叫做什么，是属于心的这种的什么所言的法，这样了解吗？例如说我刚才讲的对眼前的境是有表示，对已经这个什么过去的我们也不敢不知道，他说要说他是有表还是无表，但他曾经有过，对不对？但是你梦中的东西的话呢，那就完全不实了，懂吗？但是你还会去攀岩它所以说心所言的这个法呢，有时候呢是有这个实相，有这个色相可得，有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色相可得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在意中呢来修止观。它如初作中以明气它就好像我们在前面那么开始做的时候呢，已经跟我们说明那么前面的时候叫我们怎么演法坐中修止观要怎么样，例如说前面的用这个什么止的话，用自心止，用体心止，然后在坐中的话有五番修止观，有没有这前面都已经跟你讲清楚了那么他说你自己呢要去了解它要明白它那么至上一六根修止观相，随手易用而用之，一一记上五番之意，四中以广分别，今不重变他说呢，前面所讲的一六根修止观的相呢，那么随手易用而用之，随你自己那么自己心意该用的时候就去用它。就前面我们讲说，例如说用止的时候，例如说细念有没有，那么细在鼻头或者几下的时候，这是属于什么呀，为了对治我们的心的什么一种浮沉的一种相也有然后自心止的时候，就是我们起什么样的烦恼的时候，我们去用什么法去对治它，然后让心能够止下来。然后体真止就是知道些诸法怎么样，当体是空，是因缘和合的，那么这样的使得达得我们自己的心呢不对劲跑，这是属于止。然后呢后面又讲到例如说五番的修止观有没有，在刚开始做的时候怎么样，然后尽忠细心的时候又怎么对治，然后呢定慧怎么样均等的修止观，像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那么你怎么样去用你的心，懂吗？就是说你自己呢在这上面呢已经告诉你说那么从调身调息调心 那么在座中的时候，无论是修止或者修观上面呢，已经都跟我们怎么样讲得很清楚了，哦，就是随你自己该用什么方法去用的时候呢，都已经讲清楚了，懂吗？随所意用而用之，已经就是说前面到底是修哪一个，你应该用哪一个，用止还是用观，还是在我们讲说用这个对治的哦，还是说要定慧均等的，还是说细心里面的定境怎么样，这些呢，你呢，你是就是说你应该用哪一个时候，高已经告诉你了，那你就该用它，说一一记上五番之意，说前面呢已经都记足，就六根修止观呢要怎么样依上面的五番意来怎么样来努力，前面的五番自己看一下，做表姐的人讲一下，是哪就刚打坐的初心怎么修止观有没有，然后心如果很浮沉的时候怎么修止观，然后再来呢，随自己最好的哦，就是最适宜的方法修止观，然后再来一个是定中的细心的时候怎么修止观，然后定慧均等的时候什么修止观，这都是要怎么样依据我们自己的哦这方面来用功，就是说我们六根在用功的时候，前面讲的这六根的用功其实也都要照上面所讲的什么五番的方法来讲，例如说你刚开始心散乱的时候你六根怎么修，懂吗？也就是说现在告诉你说你修止观，但是呢修止观要随着你说原来的六根在坐中的时候是怎么修，现在动中的时候六根对六沉浸的时候你也要照样去用它，例如说你六根对沉浸的时候你的心是很散乱，就跟在打坐的时候刚开始你坐的时候心很散乱，那你怎么样用止观，就是前面要把它拿出来，然后心如果陷入到浮沉里面，你说奇怪，动的时候会不会陷到浮沉，动里面陷入到浮沉好像比较哦昏沉，或者说这种的现象可能比较少，但是我们讲也有可能啊，对不对？坐着例如说洞里面你自己呢，那么没有用心，那个洞呢结果呢让你的心昏昧也有可能哦，但是这种现象比较少，住的时候比较容易，懂吗？就是说定的时候，就是住下来的时候，也坐下来的时候有可能比较会，然后卧的时候呢怎么样也比较会，有没有比较会昏沉，但是散乱呢，诶，散乱反而动中的时候更容易散乱，对不对？哦，在行之中哦，那么在住之中也有可能哦，在坐之中也有，那么卧里面呢可能就比较少一点哦。那如果你现在如果发觉说诶，在自己这个在立言对境的时候，那么自己用六根对境的时候，如果是发觉说哦，自己是落在沉相还是落在什么昏相啊，还是落在沉浮相，那你就要怎么样用前面的方法来对治，那了解吗？哦，所以说他说在动中，这里我们如果说动中就是跟对情对跟对境的时候，在行住坐卧工作或讲话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对六情境，然后在生活之中的所有的事项之中怎么去修，他修的方法要跟前面做的时候的那个内容一样，知道吗？例如说你刚开始的时候心很乱，那你修止观的时候就应该怎么修哦。如果说进入到很有沉相或者浮相的时候产生的时候你又怎么修，然后如果说诶，沉相跟浮相有时候本来是应该先修止的啊，后面那个才修观，但是呢诶，你发觉根本它是怎么样哦？例如说心很乱的时候应该是先止再修观，但你发觉止不住，你可能先修观的时候呢反而得力，那你就叫随便移，知道吗？哦，然后呢如果心进入到定的时候产生种种的妄相妄境出来的时候，你又该怎么修哦？就坐中会产生，定中也一样会产生，所以我们在拜佛念佛的时候同样会有这些幻象产生，知道吗？同样有这些幻象产生的时候，你在止观的时候怎么观照？哦，那么照样是 利用打坐的时候的那个观察的那个起一念的觉照，知道他当下什么是不究竟的，那你就不会贪恋这个境界。所以说前面我们讲说已经讲清楚了，在坐中是这样修，现在动中怎么样，在行住坐卧日常生活之中六根对六境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来用功，这样懂吗？所以前面已经跟你说过了，那你现在这里在动的时候呢，根尘对境相合合的时候，你如何保持心在定里面，那么就还是要用止观的方法来修。哦，那么止观的方法不是说都一样，你要看你自己是刚开始的，还是进入到状况，还是最后到什么样的情形，都是一样要调，知道吗？那么如果不调，然后不至于用哪一个方法的话，那你修就修不好。他因为已经讲过了，所以这时候就不重新再怎么样去辨明白它，辨就是辨明分辨。他行者若能以行住坐卧见闻觉知等一切处中修止观者，当知是人真修摩眼道。他说修行人如果能够在行住坐卧，刚才我们讲过行住坐卧，然后坐坐以言，有没有？这是指立言。然后对境是什么？见闻觉知嘛，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对根的时候，这就是见闻觉知。在行住坐卧见闻觉知，我们这一切处就这些地方那么我们能够来修止观的话，这个人才叫做真正在修摩眼，在修大乘法。摩眼就叫大乘法，才叫做真正的这个人是在真正的修大乘法。他如大品经，这里大品般若如大品般若里面讲说，佛告悉菩提，若菩萨行时知行坐时知坐，乃至浮生劫离四旬一生出入禅定，当知是人名菩萨摩诃眼。那么在大品的时候，佛告诉悉菩提，他如果菩萨在行进之间的时候也知道自己是在行进，就清清楚楚。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样子就叫修止观呢。你们不要以为坐下的时候才叫修止观，那个清清楚楚的觉照你现在在做什么身心的状况怎么样，有什么的反应，然后知道用什么法器安住它，然后知道用什么法器破这个迷惑，那么就叫做什么止观的修行。所以行时知行，所以人家讲说，问大祖师说你悟道以后怎么样，他说 我悟道以后还修啊，他那你修什么？我睡觉的时候睡觉，吃饭的时候吃饭，这就是什么行时知行，知道吗？那么坐时知坐，就坐的时候也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在坐。大多数的我们可以说呢，行不知行，坐也不知坐。为什么？在行进之间，我们的心都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都在种种的万想分别里面，然后不然就是跟进跑。跟进跑的生眼耳鼻舌生意，然后马上跟着生意识，生意识以后就产生分别贪爱，是不是这样子？全部就去了他乃至于浮分生茄离，浮就是穿的意思，穿生茄离的是意思，就是生茄离的脱跟穿的时候呢，你都要知道了，这样了解吗？这里浮其实就是脱了或者穿的时候，生茄离就是我们的大衣啊，就是袈裟那我们现在有五一七一大衣，那么事实上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三衣不离身的话呢，其实它外面的袈裟是大衣，然后里面的那个半个的那个像内衣的是什么，就叫七衣。然后呢下裳就是一条布的围着下布的地方呢，那个叫做五衣，懂吗？它也是用一块布。那么里面的内衣呢，它也不像现在的做法，懂吗？也是一块布，那么只是这个布呢可以绑的，那么偏一边的它是一边有袖子一边没有袖子右边的没有袖子那然后 袈裟的话是整块布的，没有裁缝过的啊、哦。那么不像我们现在说这个福田衣有一块一块啊、哦，没有的啊、哦，它就整块的布。那我们中国为什么用福田衣？因为中国的这个大衣认为就是跟驼头型一样，是剪什么粪扫衣来什么来做的。粪扫衣因为不是一大块的，往往是一块一块剪下来以后，再加以什么，再加以洗濯以后，然后再把那些更碎的剪掉，然后留下一些部分呢，一大大小小块就不一样，不像我们现在是剪的什么啊，每一块都是一样整整齐齐，不是的，哦，所以说那这样子的那么坨坨形的粪扫衣，那么呢，我们称作福田衣，知道吗？像田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大衣主衣呢，往往是这样子。那么甚至于连五衣七衣也都是用这样子。那它代表什么？其实就代表说不是整块布，因为原来戒律里面是不准用整块布的，啊、哦，不准用整块布，因为整块布是贵的，懂吗？哦，整块布呢，那么一般的话当然是比较贵，哦，那么你要从其他的布这样的拼拼凑凑成的，哦，那么越细的，我们反而称作什么？格子越小的，我们称作大衣，哦，那么五衣的话呢，那大概它格子是最大，哦，那么七衣再有中小，然后再大衣呢，就有更小，哦。那么但是呢，我们讲说南洋的出家人呢，他们的衣呢是没有裁过的，哦，它是整件的，哦，那么跟我们中国传过来的又有点不太一样，哦，所以他们常常形容说是，哦，袈裟是像天衣一样是没有缝制的，哦，好，那么他说乃至于服僧伽梨还有四旬一心，四旬就是看旬，那么四旬其实这个旬呢是怎么样啊？旬其实眼睛眨一下啊、哦，就是眼睛看跟什么眨都要怎么样一心，意思就是说你呢哪怕是用最短暂的时间，只是一眨眼或者一开眼的期间呢，心都要怎么样，可以不可以胡思乱想？不行，都要怎么样？保持统一的心，这样知道？所以叫做四旬一心，是不是越来越细呀、啊？你看行的时候、坐的时候，然后穿衣服的时候，是不是比坐和行又更短暂？然后什么到什么，眼睛的一眨一合之间，你都要怎么样？出入在禅定里面，都要在禅定里面出入。意思就什么叫出，什么叫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怎么样子进入然后怎么样出来，就是要在禅定里面的休息，这样了解吗？我们常常以为说哦，禅定就是禅定，禅定其实要怎么样进入禅，然后在坐中的时候又怎么样调，然后出的时候要怎么样出，有没有？前面都已经讲过，那个叫做出入禅定，好吗？有一定的方法，意思就是说当你眼睛一眨一合的，除了保持心一心以外，其实这一眨一合之间那么都是属于禅定的应用。那禅定的应用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到达最后四旬一心的时候还仍然在禅定？当然就从前面什么，例如说走路的时候、哦、坐的时候，从这些慢慢怎么样来历练，历练到什么眼睛一眨合最短的时间里面仍然不离禅定，这样了解吗？前面是比较长的这个时间项，那你就要从训练，训练到最后哪怕只是什么眼睛的一眨合之间，你都不离开禅定。出入禅定就是一直在禅定里面修行啊、哦。那么当知世人，这时候这个人叫做什么？菩萨摩诃眼啊，就是真正的修大圣的一种菩萨了，好吗？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才叫做真正的修禅定的人。哦，好，他复次若人能如是一切处中修行大圣，看到没有？这里讲大圣，哦，已经就摩眼就是大圣。那么为什么这里要讲大圣？ 前面讲的，例如说像我们这个四禅八定，甚至于乃至于说眼耳鼻舌身意，对根对尘的时候的一种接触的话，如果你只知道说它的相是空寂，或者用断或正真的这种观照的修法，其实它都是属于小圣的修法，都是属于小圣的修法。但是如果说我们行住坐卧之间，哦，那么当下都能够知道说心不离禅定，然后也不必起那个相来说，哦，我现在要对这个境怎么样去分别，怎么样了知，怎么样去对治，然后当下就执照他这个所谓的一切法当体空寂，当体如如的话，这样子虽出入禅定，仍然没有禅定的那个相怎么样可执着，因此我们就叫做什么，叫做菩萨摩耶，懂吗？哦，那时候就出入自在，而不是像我们讲前面讲的，例如要调身调息调心，然后呢要入住出，然后甚至于呢要用什么这个自心止啦，有没有，哦，或者用什么观，这样一步一步的次第。如果是次第这样的修法，其实就叫小圣禅，他也可以得到解脱。但如果说我们没有见到说诸法的缘起空的话，那就只是世间禅哦，这样了解吗？他这里已经还是叫我们用体真止还是用观的时候，都是要照见诸法的什么缘起空的空相，所以它是属于小圣的什么出世间禅啊。但是出世间禅呢，它有一定的次第，有一定的相，有一定的修正哦，那么不叫做大圣。那大圣的这个摩眼禅呢，它是一切处一切时哦，那么都知道哦，心在这法上，法不离心，然后又没有什么心跟法的相可得，这样子才叫真正的什么菩萨摩眼。所以同样的法的修行哦，但是你的心的观照的时候，若一在有那个相上可修，可以息观或者破观，知道吗？那个这样子的修法是属于小圣。那么大圣呢，是圆融，懂吗？直接照见诸法的究竟实相，知道它是当下之空。空的话呢，当下就是即灭的，即灭当下就是什么众相枉然，并不是即灭就是没有相，懂吗？那么小圣的话呢，往往是落在空寂的那方面哦。那么因此它出入相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断惑正真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了大圣的时候，是无这个惑可断，也无这个智可得哦。那这时候我们才叫做真正的属于大圣的观慧，就是属于般若观，就心经里面照见无蕴皆空。但是空的话是什么？是空即是色，色就是空，是不二的，性相一如的，体是如如的，无来无去的。那么跟小圣就不一样，小圣是有来有去的。哦，所以说如果这个人能够在像这样在一切处中来修行大圣，世人则于世间，那么最圣最上无异等者，在世间呢就是最殊胜也最上，而且没有跟他相等的。所以其实这个几句话就是佛的意思，无等等嘛，对不对？没有跟佛平等的，然后最圣就是最最高最圣的啊。所以这里其实就是说，如果能够在世间里面修行这样的大圣，这个人在世间的话呢，就跟佛是一样的，不必离世另外求菩提成就菩提。所以他前面讲的其实都是属于小圣的用法，到最后的这个结束的时候呢，那么稍微提到是什么属于摩诃眼上面的，尤其是在我们讲的大品经里面哦，他说你如果能够在行住坐卧见闻觉知等一切处，那么来修止观的话，那么这种人是真修摩诃眼。那么这里的修止观，他是告诉我们就是知时知坐哦， 行识之行，作识之作，然后呢，那么出入一心这些，啊、哦，那么也是说当下知道这个相，就是即灭相，当下这个相，就是如如的，并不是需要再去远离它。像我们前面行识、作识，是不是都要观察它是空寂的？那个就是认定它是什么？是无常的，是苦的，是空的。但是呢，大圣的话呢，不是认为它是无常的，不是认为它是空的，它就是因为是什么？是空，所以当下就如如；因为是空，所以当下是自在，而且当下是众相宛然的，哦，那么就不太一样。所以这里呢，那么讲到的最后比较，那么归纳于大圣里面，但是他没有讲到很多，懂吗？没有讲到那修正的方法。所以说其实大圣的修进方法呢很难有所次第，知道吗？小圣的这个修法呢，它的次第法是很清楚，修什么法，对治什么样烦恼，对治以后产生什么样的智，它是有非常清楚的这一教法。但是呢，大圣一圆融一无碍以后呢，那么所有的一切法当下就是最殊胜的解脱法，即一切法就是最胜法，并不是离一切法以后别有一个最胜法，哦，所以一切法是不管它是染污的或者世出世间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最后这里讲世论的解释记中说，他闲坐临树间，哦，即然灭诸恶，说呢我们呢修行止观的人要常常坐中修了，那常常就在哪里？在临树间。这里的闲不是只有指那个说有时间的闲，而是心不要攀岩在外物的那个什么闲，这样子呢不受打扰不受影响也叫闲，心也要很安然，心安然才叫闲。那不被外境声音所吵或者什么其他的所干扰，这也叫闲。那么临树间就是比喻比较极静的地方，然后即然灭诸恶，即然就很安定的，哦，那么能够怎么样灭除所有的恶，哦，所以说我们讲说小圣的修法要见一切恶，要知一切恶，要觉察一切恶，然后最后怎么样要以道以方法来修来灭一切恶，哦，那么淡破得一心啊，哦，失乐非天乐，这里是淡破，你们的写的是什么样？我这里的字有点不太一样，它是竖心旁的，其实应该是三点水的。哦，淡破得一心，意思说心非常的什么呀？宁静。哦，那么没有什么一些这个计较，没有一些这个攀岩浊起的东西，浊可以浊的静，那么这就是淡破，就。淡破就是对一切境都不染的那种感觉，是吗？不起分别，不起贪恋，就叫淡破。哦，非常淡。我们讲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有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味道。我们对于世间的染也是一样，如果说不染的话，你就是淡淡的。哦，非常淡破。哦，那么这样的淡破能够就让我们得到一心，也就是说从禅定里面我们心安静下来，淡破其实就安静下来，就可以得到一心。那么这种的乐非天乐，这里不要读作业哈，这是乐。说这种的快乐呢，不只是什么像天得到的那个乐而已，它这种的乐是指禅定之乐。这里的天乐是指欲界天的那种快乐，欲界天的快乐是什么？它的五欲的这个追逐呢，是到达比我们异界的人间呢所到达的乐还要更乐，这样了解吗？例如说他见的色，无论是女人还是天宫还是所有的山河大地，都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处到的环境怎么样更加的殊胜。还有他们天生每一个生在异界天的天人身体都比我们怎么样更加的什么样殊胜，哦，如果福报越大的他就更庄严更殊胜，哦， 那么他所处的王宫还有所拥有的那个天众就更大，甚至于所食用的东西很奇怪哦，在天上也要吃哦，知道吗？异界天的人要去吃，但他想到的时候是想食食就至，想依依就来，可是你福报低的，你那个食物马上变现出来跟那福报大的就不一样，显著的到你眼前自己受用的就不一样。你说好，我给你吃我的，不行，到他的手上去的时候也马上又变了，懂吗？他就是属于他天福不够哦。还有天上的人担惊害怕，不害怕？害怕。为什么？因为天人呢还是有嗔恨心的，异界天的人有嗔恨心，有好恶心，他如果能力大的，他就会把你的觉得他喜欢的东西就抢过来，包括你的眷属，包括你的宫殿，包括你的受用的东西，甚至于还会动手杀人。所以说我们讲说欧修罗往往说跟天战的时候呢，天人不容易死，他往往只是受伤，受伤以后会恢复。可是呢如果是天人杀天人的话呢，那就会断头，断头的话他就是一样寿命不该终的时候就会终哦。所以这样死于这样非命的情形在天是比较少见，但是并不是代表没有，懂吗？但是比较少哦。那么所以说天上的乐并不是真正的快乐哦。那么这里讲的乐是指什么？禅定的禅业的乐，所以他说并不是属于天乐。他说人求世间利，名医好床褥，失乐非安稳。世间的人呢求的是世间的什么利益，就钱财啊，还有什么名哦，就是好的名声，还有穿好的什么衣服。这里名跟衣可以分开来，但也可以合起来。名衣就是怎么样非常高贵的豪华华丽的衣服，也可以叫做名衣。所以你要把各自分都可以。世间人求名闻利养，懂吗？哦，衣食享受这些好床褥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如果说好床褥也可以说好床褥，好床褥哦，那么就好的什么睡觉的床铺，是不是啊？哎，的确一样了。现在以前呢我们最早期的时候我记得睡的是什么木板的，对不对？了不起是榻榻米的，榻榻米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后来变成什么什么什么现在的什么弹簧床，有没有？现在弹簧床又不够格了，又什么席梦思就是弹簧床的。现在什么什么水晶的，又什么乳胶的哦，现在什么乳胶的又怎么样的，哇，一大堆哦，你永远都追不完哦。所以说好床褥要穿好穿的衣服哦，漂亮的衣服，要睡好睡的床，对不对啊？然后失乐非安稳，说这样的快乐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稳啊？没有哎，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就讲说啊，去年可能现在大家就觉得经济没有这么寒，那么睡得都比较稳，现在一想到经济啊，一直滑下去滑下去，哎，那些做官的人怎么样，比我们还要担心受怕，对吧？啊，尤其是管经济的，以前我们觉得说啊，如果管经济多难得啊，哦，那么什么都操纵在他手上。我们现在反过来看，管经济的人对头大了，对不对？一天到晚就要担心这个经济下滑，然后呢，老百姓不满，哦，然后他们随时官位都不保，哦，所以说这个乐。世间的这些乐，名闻利养财富的乐，是不是真的安稳啊？没有安稳，而且求利无厌足。最主要什么？人的欲望永远都没有办法什么满足，是不是？很奇怪呢，真的是这样，你发觉是不是？啊，我们有了一样以后，就还会贪求一样，有了那一样，又在贪求，又在贪求，贪求，然后一直贪求。然后永远贪求不完。那个王老五的人都想说，我以后有一个家庭，有一个老婆就好。 等到自己赚了钱以后要三妻四妾，对不对？然后如果穷的人蜗牛族的，他想一想说，我这一辈子如果能够买一间小小房子让全家人能够温饱就好了，可是等到他怎么样赚了钱的时候，他一间不够还有两间，那最后最好要住别墅，然后别墅以后最好能够像有帝国大饭店这样更好啊。所以说其实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人怎么样，求利有没有厌足啊，真的是永远没有止境。所以不管什么东西，你看财色名食睡，好像睡比较有止境一点，睡饱就算了，否则其他的东西好像永远都没有止境，对不对？哦，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他讲说，纳衣在空闲，动止心常衣啊。说纳衣，这里纳衣就指出家人呐，啊，出家人，那么在空闲之处，就是刚才讲的临宿间，就是空闲之处。然后动止心常衣，无论是动还是停下来，心怎么样，永远都在什么？处于一心的状况，处于宁静的状况，这里的一就是宁静的状况。那么自以智慧明观诸法实相，心常一是指宁静的现象。当我们心宁静没有妄想杂念的时候呢，然后又以智来什么来观察一切诸法，哦，就是以这个智慧明，就是以智慧来明了一切诸法。那么明了一切诸法，就观诸法的什么真实的那个相。所以这里实相不要把当作当作一个那个实相的专有名词，这就真实的相，诸法真实的相啊。那么在种种诸法中皆以等观入，说在所有的这个世间种种的万法之中，那么都以怎么样，什么叫等观入？什么叫等？等就指前面的常一，就是平等。那么观，其实这个等就是止啊，就止观入，就一切诸法呢，都以止观的方法呢，能够怎么样深入其间，能够真正知道诸法的究竟实相，就是以止观，能够真正的深入诸法，知道它的究竟实相。然后这时候如果能够以等观入的话呢，解慧心即然，你的自己所临解的、修正出来的体悟的这个智慧呢，就会了解说自己的心是寂然的。所以有慧，那个心永远一样，常常持恒在什么无不在定。这样知道有慧的话，心都永远在定里面，无处不定。如果没有慧的话呢，那你的心呢是很难定的啊，哦。那么因此这样的人是三界无伦批，在三界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怎么样相比拟的、相匹配的，意思就是他最超出来啊。好，今天讲到这里啊，明天呢我们继续讲善根发第七啊。你们自己最好呢要来上课之前要先预习一下，知道说里面讲些什么，不要糊里糊涂来听了，除非你是很聪明的人。好，下课。